健康的生命需要每日的保养，
健康的灵命更是要有每日的喂养。
灵命日粮，提供您每日的灵粮。
欢迎收听灵命日粮。
亲爱的听众朋友，主内弟兄姊妹平安，我是您的灵修伙伴杨一杰，很高兴又能够来到灵命日粮跟您一起灵修了。如果您现在就读一所好的学校，正修读好的专业，或者有一份好的工作，甚至是拥有一位好的人生伴侣，您是否认为这一切都是机缘巧合吗？神的话语在箴言书的16章第9节，箴言书16章第9节说，人心筹算自己的道路，唯耶和华指引他的脚步。人心筹算自己的道路，唯耶和华指引他的脚步。是的，从神的话语里面我们晓得，这一切都不是机缘巧合，乃是上帝他亲自安排的。今天我就要跟您一起灵修的题目呢，叫机缘巧合。请您先预备好圣经，让我们翻到旧约圣经的路德记第2章1到12节。路德记第2章1到12节，此刻让我们借着这首诗歌，主我要遇见你，来一起预备心，领受今日的灵粮。
Bye. 路德记第二章一至十二节。路德记第二章一至十二节。拿俄米的丈夫以利米勒的亲族中，有一个人名叫波阿斯，是个大财主。摩押女子路德对拿俄米说：“容我往田间去，我蒙谁的恩，就在谁的身后拾取麦穗。”拿俄米说：“女儿啊，你只管去。”路德就去了，来到田间，在收割的人身后拾取麦穗。他恰巧到了以利米勒本族的人波阿斯那块田地，波阿斯正从伯利恒来，对收割的人说：“愿耶和华与你们同在。”他们回答说：“愿耶和华赐福于你。”波阿斯问监管收割的仆人说：“那是谁家的女子？”监管收割的仆人回答说：“那是摩押女子，跟随拿俄米从摩押地回来。他说：请你容我跟着收割的人拾取打捆剩下的麦穗。他从早晨直到如今，除了在屋子里坐一会儿，常在这里。”波阿斯对路德说：“女儿啊，听我说，不要往别人田里拾取麦穗，也不要离开这里，要常与我使女们在一处。我的仆人在哪块田地收割，你就跟着他们去。我已经吩咐仆人不可欺负你，你若渴了，就可以到器皿那里喝仆人打来的水。”路德就俯伏在地叩拜，对他说：“我既是外邦人，怎么蒙你的恩这样顾恤我呢？”波阿斯回答说：“自从你丈夫死后，凡你向婆婆所行的，并你离开父母和本地，到素不认识的民中，这些事人全都告诉我了。愿耶和华照你所行的赏赐你，你来投靠耶和华以色列神的翅膀下，愿你满得他的赏赐。”
非常感谢李汉老师为我们所读出的《路德记》第二章一到十二节。今天我们要一起背诵的经句是在《箴言书》的第三章第六节，旧约圣经《箴言书》三章第六节。经句说：“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主，主必指引你的路。是的，如果您方便发送短信的话，就把当中经句里面的他改为主上帝，把这一段宝贵的话语传给你最要好的朋友，使我们一同得着神的指引。请听今日的灵修短文机缘巧合。
在1994年，我的朋友黄先生还没有信主，以科学家的身份到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做学术交流。在大学里，他认识了一些基督徒，并且很享受与他们一同团契。在他将要回去北京的时候，那些基督徒就给了他一位正要由美国搬到北京的基督徒的名字，好让他们联系。在飞回北京的途中，飞机的引擎发生了问题，需要在西雅图停留一夜。没想到航空公司为黄先生安排的室友竟然就是那位要搬到北京的基督徒。回到北京之后，两个人开始每周查经聚会。一年之后，黄先生正式决志信主。这不是机缘巧合，乃是上帝亲自的安排。在路德记二章，我们读到路德的恰巧到了以利米勒本族的人波阿斯那块田里。波阿斯向他的仆人询问这位女子的身份，仆人的回答使他对路德特别关注。当路德问他为什么如此慷慨善良，波阿斯回答：“凡你向婆婆所行的，这些事人全都告诉我了， 耶和华照您所行的赏赐你，愿你满得他的赏赐。黄先生和路德的际遇是偶然吗？不是，没有一个属上帝的子民能够离开上帝的引导和供应的。我知谁掌管前途，我知他握着我手，在神万事非偶然，都是他计划万有。巧合也可能出于上帝的计划。
青草地，溪水边，听真理，行义路，灵命日粮与您共享生命之粮，生命之粮，生命之粮。
刚才我们在节目一开始读到神的话语，箴言书十六章第九节，箴言书的十六章第九节说，人心筹算自己的道路，唯耶和华指引他的脚步。这句话也可以理解为，你可以为自己的人生做计划，但是最终呢，你要走的道路是上帝决定的。您是否有这样的经历呢？假如说您已经为自己设定了一个美好的蓝图，你也决定要走这条的路，并且你也深信这就是上帝的旨意，他要引领你走这样的一条路。然而，或许是一个电话，或许是你突然被老板叫进他的办公室里面，告诉你，现在公司要裁员，你被决定要离开这间公司了。或者你突然收到一封信说，你虽然很优秀，但是我们的招生名额有限，因此你没有被录取。或者是你一向以为自己心爱的人会答应你的求婚，你以为这也是上帝的心意，可是当你开口的时候，他却没有同样的感动而拒绝了你。这一切又一切，你会不会觉得是突如其来在你人生当中的一个挫折呢？当生活不再如你所愿，我们就会觉得整个的世界都好像乱了套。其实这一切都在我们主的掌管当中。可能我们所以为的这一条路，以为这是神的心意，但是人心里所筹算的道路，唯有耶和华他最终引领我们成就。你的人生境遇无论是好还是不好，都是出于上帝那良善的计划，最终都是为了我们的好处，也是为了他自己的荣耀。这节经文他启示我们说，这一切不是偶然发生的，偶然绝对不会发生在我们神子民的身上。是谁打开了那扇窗呢？是神他自己。又是谁关上了那扇窗呢？也是神他自己。是谁赐给我们机会呢？当然仍旧是这一位掌管万有的神。在他的字典里面是没有偶然这两个词的。有一本书呢，他讲到恩典总是走在我们的面前。书中写道，在我们经历各种人生境遇之前，上帝他已经在那里为我们预备好了一切，他的工作富有创造性，他深谋远虑，甚至会考虑如何来补救我们的过失。这一切都是为了我们的好处，同时这一切也见证了上帝他是全知全能的神，他的荣耀充满全地。很多时候我们只想到当下神与我们同行，但事实是这不仅仅是当下，他不仅现在与我们同行，而且早已为我们在将来铺设好了道路。也就是说，今天我们是在星期四，那么其实上帝早已为我们预备好了下个星期四所需要的各种 各样的资源。虽然我们对将来所要面对的问题，所要面对的境况全然不知，但是因着上帝的应许，我们大可以放心大胆地去预备好面对将来的一切。亲爱的朋友，您是否曾为下周所发生的事情而担忧呢？不用担心，我们全能全知的神早已为我们预备，他也必看顾保守我们前面的道路。
饥渴的灵得喂养，软弱的心得刚强。欢迎您继续收听灵命日粮。
今天我们一起背诵的经句在箴言书的第三章第五和第六节，再一次的提醒我们说，你要专心的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是的，经文在这里提到说，你要专心的仰赖耶和华，就是说我们要完全的来信靠神，完全的把我们自己交托给他，并且相信他一定会照着自己的应许来帮助我们，引领我们。如果我们要依靠自己的聪明，那很多的事情就会偏离神的心意。神说，你在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因此我们千万不要按着自己的道路，自己的心意来走，我们要将一切的事情都按着神的话语，神的引领来行走。这样我们就一生会行在神的义路上，不致偏离。如果亲爱的朋友，你已经相信了主耶稣，那么你要相信神已经在你的一生为你定下了一个完美的人生计划，不要试图以你自己的方法来行，因为这样很容易偏行己路。比如你意想不到的失去了朋友的友情，或许你需要搬到一个陌生的地方，也很可能这一切会使你非常的失望，非常的悲痛，因为你失去了身边的朋友，失去了你所爱的人。也许这一切的事情已经你祷告了很久，但是神却没有垂听，你还是看不到你所祈求的答案。虽然你测不透神的心意，但是亲爱的朋友，你要相信的是神，他必会按照自己的方式，在他最好的时间为你成就。作为神的孩子，虽然我们不能够完全明白神自己的全盘计划，但是他要我们信靠他，相信他的人就会品尝到喜乐的甘甜。耐心依靠神的话语，相信就是当你不明白的时候，你仍旧对他有信心。当一些痛苦，一些不愉快的事情来到我们身上的时候，你会怎么做呢？如果你是神的孩子，就请您牢牢地记住今天的经文，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亲爱的朋友，我们所信靠的这位神，他是说话算数的神，他爱你，他必定会引领你的路，将你从迷茫中引领出来，他要以他的大能和他的智慧来帮助你解决困难。尽管我们还在困难当中，还看不到前面的亮光，但是朋友，黎明前的黑暗，你要对黎明充满盼望。如果你还没有接受主耶稣成为你个人的救主，那么我就邀请你，首先要来到这一位靠得住的神的面前。我们要先承认我们的罪，我们每个人都不完美，上帝对我们的要求是十全十美，因此我们在神的面前没有一个人可以称为义，没有罪。罪在上帝的字典里并不单单只是指我们道德行为思想意念当中 偏离了社会道德规范，罪乃是因为我们偏离了神的心意，不能够达到他十全十美的标准。因此我们要承认我们的不完美，承认我们的罪，并且要相信主耶稣，只有他能够拯救我们从罪中脱离出来。因为借着主耶稣，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他的宝血洁净了我们的罪。当我们承认自己的罪，愿意相信这位救我们的主耶稣，那么我们就不致死亡，反得永生。这是神的话语在约翰福音第三章第十六节告诉我们，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爱子赐给我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致灭亡，反得永生。亲爱的朋友，如果你此刻愿意来归向这一位值得信靠的神，愿意成为他的儿女，愿意一生跟着他走的话，我邀请您和我一起做以下这个简短的祷告。祷告就是敞开我们的心，将我们所要的告诉这位神。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相信你就是那一位唯一可以帮助我，可以拯救我的神。我承认我的罪，承认我的不完美，我愿意将我的心敞开，邀请你进到我的生命当中，成为我生命的主。请你掌管我的生命，也让我可以一生一世跟随你到底。我如此祷告感恩，乃是奉主耶稣宝贵的圣名，阿们。亲爱的朋友，如果您刚才跟我一起做了以上简短的祷告，那么我就要恭喜你，你已经跟我一样来到了主这个温暖的大家庭。在主里面，我们不单单领受他的恩典，我们也要竭力的一起成长。那么有些朋友他们会发现，他们信了主以后，为什么很少感受到有主同在所应该带来的喜乐？为什么他们的生命却无法成长，没有能够建立起与神更深更亲密的关系呢？我可以提供您其中一个答案，他们还不愿意把他生命的主权完全的交给神。为什么只是简单的说一声主啊，不管你要我做什么我都愿意，会那么的难呢？那是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希望拥有我们自己想要的一切，我们害怕神对我们提出要求，也觉得他可能会做出伤害我们的事情。我们不愿意降服在神的旨意下，因为那实在是一件对我们要求太高的事情。当我们口里说耶稣是主的时候，我们同时应该做出遵从他命令的行为。主耶稣在路加福音第六章四十六节，路加福音的第六章四十六节说，你们为什么称呼我主啊主啊，却不遵我的话行呢？你们为什么称呼我主啊主啊，却不遵我的话行呢？亲爱的朋友，我们是否有时候也会怀疑说，神他要我们完全的降服在他的心意里面，我们就会失去很多很多呢？主耶稣他在路加福音的十四章二十七节，路加福音的十四章二十七节告诉我们，凡不背自己的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能做我的门徒。凡不背自己的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能做我的门徒。是的，亲爱的朋友，除非我们愿意将生命交给神，否则我们不能够也不愿意去背自己的十字架。一个愿意完全降服于神的生命，一个完全由神掌管的生命，他将来必会在神国里面受到大大的使用。神他不单单只要一部分的我们，他要的是完全的我们。让我们一同祷告。亲爱的主啊，此刻我们愿意伏伏在你的圣宝座前， 来宣告你就是那一位掌管我们生命当中每一个层面的主，我们愿意将生命交给你，求你来掌管我们的身心灵魂各个层面，恳求你帮助我们能够更加的尽心尽性尽意的来爱你。我们如此祷告感恩，乃是奉主耶稣宝贵的圣名，阿们。
哦，主，求你保守我的心，我的意念，使我能够遵行你旨意。
听到这熟悉的声音，相信您已经预备好纸和笔，此刻就为您播报这一周我们要一起阅读的圣经章节。第一天，12月10日，旧约圣经的何西阿书1到4章，何西阿书1到4章，启示录1章，启示录1章。12月11日，何西阿书5到8章，何西阿书5到8章，启示录2章，启示录2章。12月12日，何西阿书9到11章，何西阿书9到11章，启示录3章，启示录3章。12月13日，何西阿书12到14章，何西阿书12到14章，启示录4章，启示录4章。12月14日，约珥书1到3章，约珥书1到3章，启示录5章，启示录5章。12月15日，阿摩斯书1到3章，阿摩斯书1到3章，启示录6章，启示录6章。最后一天，12月16日，阿摩斯书4到6章，阿摩斯书4到6章，启示录7章，启示录7章。亲爱的朋友，今年我鼓励您能够一起读完整本的圣经，让我们通读一遍圣经以后呢，从明年开始，因为有一些的弟兄姊妹来信说很希望多了解圣经书卷的写作背景，因此在明年的读经这个栏目里面会为您介绍每卷书的概要，以便帮助我们更好的了解神的话语。愿我们能够一同的在主的话语里成长，
天天阅读神的话语，
天天经历神的同在。
灵命日粮全年读经计划邀请您
天天在主里同行。
我需要有你在我生命中。
好，今天灵命日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我们下次节目空中再会。愿神的平安时时与您同在。
See you.